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托克学校节目。我们今天的访谈是建中41届的校友吴明章。那明章呢，他其实在2018年的9月他写过一本书，事实上他写过好几本书，那我们只是举最近的这一本书。那他这一本书叫做《钢索上的管理课》，谈的是骇客灾变跟多变动时代的韧性管理学，所以他提倡的是韧性管理学。那在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呢，他其实会就企业发生灾变，然后他怎么去做减损，以及他怎么做灾后复原的动作，包含说一家企业呢，他如何规划，如何进行，哪些事情要外包，哪些事情自己可以做处理。另外也会谈到说，在资安这个领域呢，骇客病毒它究竟怎么入侵呢？并不是说你公司小它就不会入侵，然后灾害一定会发生，如果说你企业已经有做准备，你就比较不会担心这种灾害的发生。所以今天这一集节目呢，其实谈的就是说灾害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 recovery。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们今天真正的访谈的内容。
对，托克学校的这个观众或是听友大家好，那我是41届吴明章，那个你也可以叫我 Bright。 那今天很高兴接受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访问，那聊聊我过去从事这个灾后复原风险管理以及保险经纪人专业这一行的辛酸和辛苦，然后当然中间也会穿插一些有趣的故事。 OK， 那我是怎么进入这一行？我说来也蛮有趣的哈，因为我在大学是念机械 ，OK， 那机械其实后来出国念书回来先做 marketing 行销，那在大概2000年左右，那时候开始2000年到2004年开始接触国内第一批在考资讯安全证照。那时候叫做 BS7799，那时候接了这个专，因为国内那时候开始有这个核电，总统府被骇客入侵嘛，那时候被网军这个置换网页，海关所以当时在英国最早是有开始制定资讯安全标准，那我就是我们的KPMG， 我们英国的 KPMG 就发证，所以开始在台湾，我那时候去推这个 program。那那是也想说，这个资讯安全可能跟我未来的工作职涯也可能也不会有直接相关啦，就是一个专案嘛。那做一做之后呢，因缘机会到了趋势科技，好，那去做一些 project。那做完之后呢，那也辗转我到了我前东家，是做灾后复苏啊。大家可能对这个领域也蛮陌生的哈。那我们待会再多讲一些故事。那在复原之后呢，因为我有会接触到保险公司理赔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是在保险经纪人这个行业里面。OK， 所以我的现在职业的转折基本上就分四段，一个是2004年那时候拿了这个趋势科技，然后呢拿了这个资安的认证，然后到这个灾后复原公司，然后现在到了保险经纪人这个行业。那基本上呢，大概就是所以我变成是说，在实体的这个灾后复原的这个领域呢，我有进入火场这个机缘。那在现在大家讲的骇客攻击，因为也有保险，你会牵扯到理赔这些事情，所以我过去也有在资安领域的这个经验，所以两边现促使我刚好有到了保险经纪人未来提供风险管理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好，那我们今天访问明章啊，其实因为就是说你的这本书里面一直在谈到这个韧性管理学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想要也请教一下说，那所谓的这个韧性管理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OK，韧性管理学呢，其实当然听起来蛮生硬的哈，当然在美国是基本上就是从911 Katrina 飓风之后，在先从美国开始发起的一个醒思。为什么？因为 当时卡奇娜飓风来哈，那个这个纽奥良这个地方首长，他们发现了说，我做再多事前的准备，但是呢，一旦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事后的减少损失以及复原这些，基本上呢，我是一筹莫展。OK， 因为大家要不知道说到底外。因为以往我们在从中国人这个台湾的文化会觉得说啊，我不会那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了，对。但是呢，在美国，其实他们这几次重大灾害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去思考怎么样 ，what if 如果真的发生了该怎么办 ？OK， 所以基本上从韧性管理就是 resilience 的概念呢，就是从等于是从前面我们国内一直在强调防灾的重要性，现在呢。开始去思考说事情发生后我要减少损失，我要复原，我这些我要怎么办，我的应变计划要怎么做，然后甚至呢都要做演练哦，因为演练才知道人员资源，然后你的时间你的程序有没有到位，所以基本上这是完整的事情啊，从911开始 Katrina， 那现在这一股风气从美国吹欧洲，那台湾现在其实慢慢就是学界产业界学界也慢慢在分享这个观念了齁，但是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在台湾防灾都来不及了，对不对，这个资源可能都还不够了，你们更不要说哈我还要做灾后这一段减损跟复原这一块，其实是很难去理解了齁 ,anyway, 不过就是这个观念仍然持续要去推动当中了，
好，我想说这个韧性管理学这个名称可能大家都比较不熟悉，但是用比白话一点来讲，应该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然后万一发生的时候呢该怎么办，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吧。
对，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就是我们过去大家都比如说那个交通安全人也有责，对不对，那交通安全呢，如果你想做红绿灯，是不是防灾的观念，防止意外灾害发生嘛，对不对，每个都遵守规矩就不会有车祸发生。OK, 但是呢你有想过社会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叫做救护车，叫做急诊室。就是说一旦发生事情之后呢，人是最重要的，对。你人要送到哪里去，要透过救护车送到急诊室。对不对，所以即便在现在我们这个我们整个城市安全体系，就是说这个交通安全体系其实是有防灾减损跟复原的概念，只是说这个概念并没有深刻运用到我们比如说公安或是治安目前这一块这边。那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治安法齁，治安法今年1月1号实施，那去年的11月22号的治安六法里面，事实上呢因为已经把国外这个我刚刚提到这个减损跟灾后复原观念已经放在治安六法里面了，所以呢治安六法里面现在涵盖就是说关于政府机关国营单位以及财团法人现在是受治安法的管辖范围，那至于说民间所谓的八大产业，现在到底哪些产业会被纳入水电、油气、医院，然后医疗、银行这些半导园区，那这个还在研议当中啊。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政府透过立法也慢慢把这个观念植入到里面来了。
哦，所以您刚刚提到说之前你考照这考了 BS-79, 这应该比较属于治安。然后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很多国外企业就是英美国家的企业呢开始慢慢注重这个企业 的风险管理。那就一个企业来讲呢，他其实老板要管的事情很多嘛。那他除了说他什么刚刚提到这个治安啊，他究竟风险控管他要做到哪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
哇，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企业老板会觉得说，我不是已经买了保险了吗？对不对？那买了保险就到时候就理赔就好啦。那基本上我们在碰过太多例子啊，我们拿一个 OK, 拿几个照片嘛。这个是我进入火场，我们要带所谓的这个猪鼻子啦。有没有看到？就是前面这个
有看到，真的还蛮像猪鼻子。
对对对，那这一次香港好像也有一些带这个现场的这个。那我在什么样子呢？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就是一片黄色的，然后最左边就是我们带着猪鼻子这边，最右边。OK， 好，基本上火场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以保险的理赔的观念是说，我一笔就是除了营运上的中断，我会赔你，就是这营运中断的损失这一块哈。另外就是你机器设备厂房，那你这些你我若全损烧坏烧毁，全损我就赔你哈。但是呢，如果还可以救，我恢复到灾前的情况，这是保险补偿的观念嘛？好，基本观念。所以呢，在保险在若合约里面，事实上被保险人他有义务也要去做减损抢救的工作。OK， 所以像我们碰到太多的火场，因为的情况，因为你说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就是不要救嘛，就是我就可以拿回所有的保险金，但是要看你买的保险的额度是全部都有有没有低保的情况，因为有些人我厂房价值这么高，那我可能我只保这么多，对不对？因为那个保费的关系哈，所以就要看你保险的设计，所以这一段还是有一点复杂度。那但是意思就是说，以合约来讲，就是说保险这个合约来讲，事实上被保险要有减损跟复原的能力，哈。然后也善尽这个善良管理人这个能力，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不提早把它做减损跟复原，那你客户的交期订单，以及包括说万一你竞争者在这段时间把你的订单抢走 ，OK， 国外不乏有太多太多例子啊，因为像比如说像那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半导体，对不对？那因为之前也是发生火大火。然后国内呢，同业的股价就从水饺股哈，咚哒哒哒哒，就是涨了涨到30块，一路涨到30块，涨了半年左右，因为他们的订单都转到这里来了，所以很容易有发，就是说当你的同业或是你自己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个意外灾害的时候，你的竞争者在旁边会伺机而动，随时要把市场抢过来。
所以等于是说，对一个企业来讲，他做风险控管呢，你刚刚其实也稍微提到说，首先是要防灾嘛，预防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灾害发生，接下来你要减少损失，然后马上就要做就是灾后复原。那这一整段这三部曲啊，其实每一段好像都是牵涉到一个专业知识。那对企业的老板来讲呢，他其实去哪里获得这样的一个知识？那他怎么样去开始进行呢？
好，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哦。因为关于这方面，就我们通常都从报章杂志都知道说，哦，某一个地方发生火灾，某一个地方有治安外泄，对不对？某个地方淹水了，好、哦，那但是呢，报章杂志大概提供了就只有这个灾害，就是灾害的这个消息新闻。那你可以透过像比如说我们保险经纪人。好，或是这保险公司，他会提供一些教育训练。OK， 那会分享就匿名啦，一些客户的案例。好，因为重点是让客户，就是说被保险知道说，其实这个防灾，除了防灾之外，减损跟复原其实是在整个重建的过程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啦。好，虽然大家过去因为在学校是很难教这个东西，因为都牵扯到。这些案例都是客户的机密资料嘛，因为每一件都是客户就是花钱买的教训啊，随便一个几十亿的赔案啊，这些都是社会的资源的这个lesson learned啊，那这些东西你可以透过比如说有保险经纪人也好，或是当然了，我过去等于是把这些经验呢累积有。整理成一本小的作品啊，一本书，那这些也都是可以从中去学习一些新知，这跟一些处理经验的地方啊，因为这些其实都会牵扯到专业。OK，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减损、防灾、复原，我们有公安，对不对？我们甚至园区很多有消防，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来处理就好了。 那我会做一个比喻啊，会做一个比喻，因为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专业。像那个我因为我们在家里男生嘛，如果家里面漏水，都还是我们的事情啦、啊，我们会去找出原因嘛，哦，那以往呢就会说，好啊，那就是说去联络设计公司，对，以前他可能知道哪里没有补好什么。但是呢，设计公司它顶多也是了解设计图跟原本最早设计结构的一个情况。OK， 那你如果抓漏的话，你要谁？你要找抓漏师傅嘛？对，那抓漏师傅呢？我曾经也因为处理过，或是跟着抓漏师傅这样看，他们很容易就传统的抓漏师傅就是，比如说一楼漏水，二楼是用什么方式打针？打针呢？怎么打？你如果是厨房，你开热水，我打红针。举例来讲，哦，就是跟着漏水，这个一个，比如说厨房的这个热水一打开，然后就用那个红色的那个溶液啊，哦，去就是颜色去下去。然后呢，你浴室你可能用黄针，然后再看说一楼下来，一楼那个管线哈，哦，那个会漏出来是红色还是黄色，你就研判到底二楼的水管或是哪里出了问题。对，这个是传统抓漏师傅会第一个先判用的方式了哈。那在没有仪器设备之下，那现在呢，大家有红外线侦测器，好像一台德国 Fluke 大概30万左右，那更精准的要100万，那就是用，因为如果你有漏水，你在就是在颜色在红外线的这个侦测底下，你就会有不同颜色的变化，因为你有进水的地方，你的温度就比较高一点，啊，哦，就会有颜色差啦。讲白一点，就会颜色差。那透过红外线的这个侦测，你一打出去，你就可以看到颜色的差异，就知道说哪一块就是水管到底它每一段的水管里面会不会有漏水的情况，哦，所以有仪器跟没仪器。你侦测出漏水的情况也就有差。同样的，他们那个红外线有去侦测那个电箱，因为电箱很容易，如果里面保养不当，你就会有可能爆炸或是停电之余嘛。但是呢，平常也不会，你要有电工执照才会打开电箱，对不对？你就可以用远红外线去照，到底里面这个 bus bar 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有些红颜色比较偏红，或是温度过高的情况，里面就可能需要就是要多加注意保养。OK， 所以在仪器设备的辅助之下，这些你就比较容易去判断，事前去做好，就是降低损害的一个情况。等于是说，我们把减损跟灾后复原往前提到进一步的保养，哈，哦，甚至防灾的概念，那这些都要靠专业的仪器跟专家的判断，所以这些相关的资源基本上都是要跟不管是你跟从保险公司或经纪人，或者是现在大家有不同的专长专业领域，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所以等于是说，你刚刚提到说，其实这些都是很专业的，甚至要牵涉到专门的设备，才有办法去协助你做一些这种防灾啊、减损这些事情。那你刚刚也提到说，保险经纪可以来协助你。那保险可能也很多，对企业来讲，他感觉，我可能买一个防灾险啊，或者什么地震险啊，或是什么员工的这些什么保险啊。那究竟什么样的保险经纪人，那他才有办法去协助企业去做这些规划呢
？OK， 好，这样说好了。其实哈，因为保险就是说，现在以台湾在财产险的部分，就以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是相当慢慢建立了成熟的机制的。就是说，除了保险之外，就保险公司或是我们其实都有损害防主，我们称之为损防。这个专有名词损害防主就是协助就是业者做减损、灾后复原、教育训练、防灾这个单位损防的部门。OK， 那。其实大家都因为协助过企业不同的案例，就累积不同的经验了。好，比如举例讲，像我们也会协助这个我们客户医院啊，去做有关于紧急疏散啊的演练啊，这也是一种啊，就是说 就是是关于这个就是防灾减损哈、哦、复原啊这个相关这个专业跟服务跟经验，其实还蛮广泛的哈、哦。那小至说你要去制定这个一些 SOP， 然后演练，然后呢包括说你要去做巡检，协助做设备的巡检，因为设备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在厂房，最重要就是电嘛哈、哦。刚刚提到你要去定期去做这个红外线就是电箱的这个检查 ，bus bar 是不是有发现是不是有可能有过热，或是说已经有一些要维护保养的地方 ，OK， 所以这些巡检的工作，一般或是说要靠专业的这个仪器设备或是人员，那我们这边都可以协助客户来做这个事情，
嗯，好，等于是说就挑对的这些经纪人，保险经纪人，他可以协助你做损防的这个事先的准备。当然他也会协助你做事后这些减损啊，灾后预防啊。那这个是对于说可能是特定资产的保险端啊。那但是现在另外一段可能就是你之前的经验 BST 就有这种资讯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企业可能不一定会遇到火灾啊，就这种大型的灾难发生啊，但是企业现在基本上就是全部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高度的电脑化，那大小企业都会遇到的这些所谓资安的问题啊，他们又要怎么样去面对去因应呢？
好，这其实哈、哦，资安问题，我想这个从去年前年的勒索软体，大家都怕到了哈、哦，那个 ransomware 啊、哦，然后最主要是有两个大家会怕到的因素。第一个呢，你会觉得说啊，连加油站这个我们看起来可能没有电脑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电脑会被绑架？对，加油站画面也被绑架，提款机，然后呢，就是车站的仪表板，就是那个signage 哈、哦，就是说你行那个你的行车的这个时间啊、行车时刻表啊、哦、等等，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不是那通常是有电脑的地方才会被绑架。怎么那些都会被流弹波及？因为现在 ransomware 的特性就是勒索软体的特性，因为它会结合就是这个蠕虫就到处乱窜，等于是哪里有洞，我刚刚提到哪里有洞就像漏水一样，哪里有洞就往哪里钻。 OK， 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是你勒索软体其实就我们接触到很多这个防毒公司或是就是说处理骇客的这个资安公司来讲，其实勒索软体是最难应付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骇客潜伏在里面比公司 IT 更 IT， 因为有些时候一年可以潜伏两三百天在你的系统里面，等到哪一天时机成熟之后才伺机而动，所以他比你公司的 IT 更了解你 IT 的所有的账号权限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们现在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是什么？我用大家熟悉的加密软体，比如说 WinZip 来加密。那你密码在他手上啊，你那些你要去破解那个密码是何其难啊。 OK， 所以你会觉得说现在就除了如果你不付赎金，然后你要去破解这么困难之下，那你有没有备份的这个资料，对不对？你如果你有没有备份资料，你就欲哭了，就乖乖讲。 OK， 所以这一次之后就是勒索软体发生之后，其实那个这个国内外的这个硬体产业哈、哦，这个销售量都非常好，行情大涨，然后大家也开始就连中小企业连个人啊、哦，你可以看到那段时间每一个人都哀鸿遍野，赶快去买这个备份的磁带啊、硬碟啊、哦、这个 NAS 啊等等去做这个方面的事情。好，所以以碰到这个情况之下哈、哦，那国外基本上在他们过去。因为也从这个 HIPPA 就是个人医疗这个资讯安全的这个法案相关的法案开始20年前美国也开始推动这个事情，然后治安保险大概也是从20年前就开始推动到现在。 OK，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慢慢会有这种所谓的风险移转的观念了，因为以往这个IT 都觉得说就铜墙铁壁，我买最好的防火墙设备啊、哦、那没有不会去想到说原来这个我们买的这个软体面都有漏洞。 OK， 所以为什么会有漏洞呢？就是如果学过程式的都知道，像以前我们也学过Basic， 学过 Fortran， 还学过这个 C++， 那程式是人写的嘛，齁、哦。那卡耐基美容大学他们曾经统计过，每1000行程式呢大概有20到30行的臭虫，就是漏洞 bug， 写程式叫做这个就是臭虫啊，就是你会人为的一些疏失啊，这个在所难免都会碰到这个情况。那如果你以微软2013这个程式，它程式码4000万行，那你可以算算看到底一个程式码会有多少漏洞。所以为什么以微软或是其他相关的这个软体齁、哦、他们每一段时间都要提供这个更新码，对，去就是上 page， 然后去更新里面的漏洞啊，安全的问题啊，这些相关的事情。那所以如果以中小企业碰到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一旦有这些要提供这个安全码齁、哦、这个hotfix 或是上 page 要赶快去更新。因为以比如说以这些大家过去的统计，病毒然后是骇客入侵啊、最长就是过去2到4年前没有更新啊、上这个病毒这个安全这个上 patch 的这个比例啊，因为这样子的入侵的比例高达30%以上。OK， 所以你过去是两三年内没有仔细的去上，没有这个好好的去上这个 patch， 就会造成了很多安全漏洞上的疑虑了。OK， 所以如果以中小企业来讲，就是备份啊，然后定期去做更新啊，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条件，基本要做的事情。
对，所以刚刚明章其实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加油站也会被 hack。然后即使说，因为很多老板他会觉得，我们公司很小，骇客不会去注意到我。但从你刚刚的描述也说，其实骇客并不知道你大是小，他就像漏水一样，他不知道所以你这边是强还是弱，他也不管你是大是小，他就是把程式码散布下去，看哪边漏出来，他就去锁那边就对了。
没错，没错。而且当时他们通常会写这去，下面也去这个所谓。骇客现在非常聪明，现在哈、哦、这个很厉害啊、哦，他们会去所谓的暗网 darknet、darkweb 去买程式码，因为现在这些程式码都已经病毒码都已经客制化，你只要花钱去买就好了。然后呢就把这几个东西兜一兜，然后就撒出去，然后就等就是看就会想办法去攻击，或是挂在不同的网路啊、哦，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些网站里面去挂网，你可以听到有些这样的名词啊挂，然后你不小心点上啊，就连到骇客的网站，然后有些东西就偷偷下载到你的你们家的这个程式啊、哦，或是硬碟或是电脑里面，然后就慢慢等着收割。所以对骇客来讲，他就是撒网出去，他也不等你，不管你是大企业或是小企业，然后慢慢他要去收割的动作这样子，对，没错。
对，我感觉这种就是现在的这种骇客跟我们电影里想象那种骇客有很大差别。就是以前电影里想象的骇客是说，哇，一定是绝顶聪明的人，然后他电脑很强很强。那照你现在的描述，他基本上只要去买这种骇客病毒程式，买下来自己兜一兜，他就可以散布出去。人家门槛降得非常非常的低啊。
对，没错没错。因为以往啊，我们开玩笑说，以往啊，做资安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哈、啊，因为就是他只要侦测到，比如说十几年前的病毒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哈、啊，就是印表机印出乱码啊，那或是说这个整个网络这样慢下来了 ，OK， 或是你大概是。不外乎这种情况啦，那也不会骇客以前这个病毒也不会特别去跟你要赎金，对，然后也不是这样的目的。那现在骇客我刚就是刚刚提到，包括主持人说的，现在这些都已经是客制化了，然后呢你只要有钱，你想要干这个事情都可以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网军齁、哦、网军他们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啊，就是说各国的网军除了是他要去偷最新的资料之外，就是说做商业这个就国防用啊、或者说军事国与国之间的间谍战。但现在呢，其实他们业余的时候也会去做这些商业间谍，因为他们已经练好一身武功了。那我想最近这个不管是中美贸易大单，两岸之间有过去有 发生很多有关于间谍这个商业间谍案，然后也都是不管是用买通自家人，或是偷资料等等的。那我知道说园区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今年啊，到去年发生一些事件，治安事件之后，到今年其实都蛮重视这一块，在做有关于商业间谍，尤其是治安这一块哈、哦。那怎么样去防止这个网军，然后就是去偷取公司、窃取公司最重要的这个机密资料？
对，所以对一个不管规模大小企业来讲，等于是说，他每天除了营运要赚钱之外呢，他其实要面对很多可能要产生的这些灾难，不管说每天都有可能遇到的这些治安的问题啊，在某些特别重化才会遇到的什么火灾啊、台风啊、地震啊，这种真正大型更大的这种灾难。那在这些各式各样的灾难的都一定可能会发生状况之下，紧急应变这件事情的它的重要性跟它究竟要怎么去做呢？
紧急应变怎么去做呢？因为我想以过去我们以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看得到的实体的灾害，火灾、水灾、地震这些哈、哦，这些所谓公共安全这一块呢，因为过去在台湾推动也大概将近十五年哈、哦，20年左右，所以现在这个体系，实体灾害的体系、人为灾害体系的紧急应变比较成熟了。好、哦，我讲的是比较上市柜公司比较大规模公司。那如果中小企业的话，因为基本上这些保险公司因为也过去也碰过很多这方面的大型的理赔，不管是火灾啊、哦，那比如说2005年总理那一场那个封装测试的大火，哦，那一场那个也是很那次很大，那一次是因为锅炉爆炸，然后整三栋连续三栋啊一栋烧起来，两栋都。整个几乎是全毁，然后呢，这个燃烧的这个建筑物倒，这个还砸中了这个消防车 ，OK， 所以那一次之后呢，就是国内开始也建立紧急应变这个机制，然后政府合作各方面都有。那反观呢，像资讯安全这一块的紧急应变，大家现在我问过几个资安的。这个同业哈、哦，就是大家业界的这些先进哈、哦，其实在这一块目前琢磨的还不多，哦，因为以过去我们讲嘛，就是说如果你是学 IT 资安，应该就是公司以前，如果你的背景是在学校是学资讯管理 MIS 或是 Computer Science。过去你有去接受过任何像紧急应变、风险管理、危机处理，然后这些相关的课程或是训练吗？没有嘛。那 ISO 27001呢，也是在最新这一版才慢慢的去加入这些元素，否则 ISO 27001你看一下，它100多个控制点，大部分都还是在做有关于资讯安全的这个prevention 哈，就是说在保护 protection 那一段控制，好，你要去做 access control 啊，你要去做这个人员的这个实体的控管啊，这些啊，所以对于紧急应变灾后那一块，其实基本上还并没有那么琢磨那么多。好，那回过头来紧急应变要怎么做啊？其实如当你坊间可能你可能可以。都可以找到一些参考性的一些范本，或是公司紧急应变的范本。那回过来是说，当如果你开始去想说，我要演练，好，演练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就是 desktop， 就是桌面的演练，就是说我们一群人，然后分组讨论，然后有一个假设的情境。但是那假设 scenario 情境呢，事实上是从公司真实的案例，或是说符合公司的这个威胁的这个去状况去改写，好、哦，那这个 scenario 这个情境呢，然后让分组讨论去桌面去模拟去演拟，在就是很刚如果公司做的这个紧急应变的流程哪里可能有可以加强改善的地方， 好，这是一种。第二个就是实体的。OK， 实体的呢，就是一般现在我们在看公安消防啊，这个会做实体演练，甚至会拉消防水柱，对，那消防车配合，那甚至或是灭火器，你等等这些这些配合。那治安的话呢，以现在来讲，我们看到有一些专业团队协助公司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那这有很多种形式啦哈，有些是用红白军的形式，就是治安公司代表的是红军，那就是客户这一方代表是白军，那红军想办法打到白军里面嘛，那白军要去抵挡嘛，好、哦，这也是一种攻防战，也是一种演练哦。所以以治安来讲，这个演练的形式有更多种、更多元。OK， 所以这些也都是可以开始去琢磨的地方了哈、哦。因为什么？要开始去往演练方向去思考了，因为以我们公司，我们应该说我们公司接触到一些客户哈，比如说园区啊、半岛，发现说，有一个客户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他找红白军演练了，结果他的场40分钟不到一个，那以一般公司的 BCP 啊，营运持续计划，就是说以园区来讲，你碰到地震、火灾这些啊，这个水灾。你通常要通报你的总经理，哦，或指挥官嘛，哈，多久？2个小时。你的 BCP， 你的营运计划是2个小时内通报，但是呢，你的厂不到1个小时就被网军歼灭了，那中间有很大的时间的 gap， 那中间要干嘛？中间怎么办？好、哦，所以传统的我们在讲营运持续计划，我说紧急应变，到你这个这个治安和骇客真的攻击发动攻击的时候，其实中间的时间点的紧急应变，这些都要去做定义啊，或者是一些时程啊，或是一些资源的配置都要去做，这样子你才能说，万一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措手不及啊。就是说，而且也不会说这个半夜你还要去 call 你的老板，对不对？把半夜给他吵醒了这样子。
好，理解。那你刚刚提到说，譬如说，之前发生这种大火，我想另外问就是说，在法规上，就除了说公司自己自主说，哎，我去配合啊，我们去做这些演练呢，其实政府的法规有没有任何的法规去规范说，譬如说上市公司也好，该做什么样的这些防灾啊、紧急应变的这些最少的需求呢
？OK。这分两个齁，以实体来讲，当然啦，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去，就是说以比较上市柜公司或是比较正常，我们看到一些国内的一些就是跨国公司这些制度比较完整的，他们在公安上面都会去排每一年或半年做一次的消防或是应变，或是在无尘室里面。哦，因为我也配合嘛，无尘室里面去做一些演练的活动 ，OK， 所以公安的部分是没有问题，都已经就是说，在消防法规也好，或是在这个公司已经行有制度了，因为以比较规模的公司，他们现在做法当然更严谨了啊、哦。好，那在资讯安全的部分呢，从去年开始，去年底证交所证期会呢就。做了一份简报资料，就是说上市柜公司要揭露的资讯安全的危机管理的项目，哈、哦，紧急应变也有，然后呢，就是还有你刚刚提到了，就是你们通过 ISO 哈、哦、这个资讯安危机处理的框架，哈、哦，然后呢，然后包括说，当然你有没有买资安保险，也是揭露的重点之一 ，OK， 所以。这些在年报才年报上面现在是有一点类似像先做善意的这个劝说，因为是用一个简报档的方式。那等到像今年就慢慢我们看到一些公司的年报里面就开始揭露这个事情了。那有些也都是针对自己的去写，因为不像是我看过了很多啦齁，因为有些也都是这个会计师所提供的这个年报的范本，那一段其实都大同小异，但是有些公司真的开始去着手真的去做内部这个治安体制的改善，所以真的有写一些就有揭露一些 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改善。那未来如果变成是强制性的，我想那个部分的话，也就是从年报上面是要求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我因为也协助就是董监事在做治安治理的课程嘛，因为现在在今年六月开始，好、哦，那政府这边也开始说把资讯安全纳入董监事的专业课程项目之一。以往资讯安全没有被正式纳入嘛，哦、就是风险管理啊，哈、哦，然后会计财会，然后呢危机管理，这些都是所谓的专业科目里面，在资讯安全纳入了，所以政府我觉得他们现在慢慢加强这个力道，包括金管会要求银行单位都要开始设资讯安全长、资安长。OK， 所以这些无非在慢慢在法规的上面的要求也慢慢是，就是说影响了哈，就是说每个产业对于被动资讯安全或是电脑资安一个意识。
OK， 好，理解。那就是说呢，其实灾害真的发生之后，除了说紧急应变呢，就是这是内部里面的应变。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对外面来讲，就是说它的危机公关对外究竟要怎么去做呢？我不晓得明章这边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OK， 我们这样说好了，因为我研究很多个案啊，哈，那包括说国外的零售商，包括日本非常有名的三 C 的厂商都发生治安事件，那他们在第一时间其实就是行销公关，他们通常第一句话就是啊，对我们对不起，我们的服务中断，我们尽快恢复。OK， 第一天这样。三天这样，第五天这样，那全世界的这个会员网友都火大了。那你就因为从公关或者说行销的角度，他们当时在发生治安事件之后，他们也一定问内部的治安人员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呢，以我前面讲的，其实做治安或是做建设调查，不是企业 IT 内部 IT 原本的能力。OK， 那你要去找外面专家，那你平常如果没有跟外面专家建立好资源，甚至就是也是这些就是建设调查专家也是你们的供应商之一的话，很难短时间就进来去做协助做治安的建设调查、犯罪调查，对。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会很久，不是你想要这么快，三天内、五天内、一个礼拜就可以获得答案，有些时候是这个长达这个几周，哦，数周的时间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好，那找出原因，你要去修补的同时，你要去回复网络中断、回复服务的同时，你公关或是行销，你就要跟随着进展，然后去适时的去揭露，因为过去发生这些事情，全世界这个会员哈，就是说，或者这些大家共同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入侵这么久，骇客事件这么久，你才告诉我的信用卡号码被偷，我在中间都没办法做处理，对，长达一个月两个月，对，因为那你公司到底有没有企业社会责任等等之类的，为什么你这么晚才通知我 ？OK， 所以。这些事情也造成了这些就是受被害客入侵的被害的企业，它不仅是就是一方面要找出真正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很难对于这个他们全世界或是全世界这个广大这个会员或是网友做一个很好的交代。那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讲，你前面提到的桌面演练或者做一些正式的演练，其实公关对外发言，你要发一些新闻稿或者正式的这个说明说帖，其实也都可以伴随着这些案例或是演练去开始去哦，那等到真的发生可以比较不会那么慌张，或是知道说跟着公关的这个专业人员一起去把 这个每个阶段要适时揭露给消费者齁、哦、或是网友流出来。齁、哦、尤其是这些跟他们的金钱齁、哦、或是跟你的供应商齁、哦、这些权益受损或是营运中断这些齁、哦、跟他们权益受损有合约很大的关系的时候。所以我是建议说有关于这个危机公关灾后要怎么做，倒不如透过事前，你可以做案，用透过案例，透过事前的演练跟模拟，先把这些东西先准备到一定的程度。
好，所以其实你在这本书里面一直在谈这个韧性管理学，那你有一句话其实我还蛮认同的，就提到说呢，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对一个企业来讲，不管你规模或大或小呢，你最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你要去赚钱嘛，赚钱就是要把竞争对手给击败，那要承担更大的市占率。但是你韧性管理学也提到一点，就是说风险是比竞争更可怕的对手，这点我蛮非常非常认同。因为就是对大部分企业，我每天都在忙着这个跟竞争者去搏斗的，但你这边提出一个说，其实不是竞争者可怕，风险才是更可怕。你要不要聊一下说你这边的观念？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像之前那个泰国水灾，我不知道在泰国水灾那次大家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啊？因为那时候这个硬碟大涨，好、哦，因为泰国呢是日本两大供应，至少是两大供应链的的地方哈、哦，就是说他们在日本他们在汽车产业或是硬碟，他们会找除了日本以外的第二个。第二个国家去生产这个叫做 second source， 对我们的第二供应商啊，泰国当时不管是你榜上有名这几家汽车啊，包括硬碟，都是在泰国生产。OK， 好，那现在这些供应链，不管汽车或是硬碟，都是采取 just in time， 对不对？就是 JIS 的这个系统，所以呢，每一个库存事实上是压缩到最小，对，这成本压缩到。结果泰国那时候水灾，我们那时候长达将近三个月到四个月，已经快半年了。OK， 半年左右，那个水灾被大家誉为慢海啸，因为水是慢慢进来的。然后全世界呢，没有人可以料想得到这个要持续多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会觉得啊水灾了，我就用沙包去堵就好了，没想到沙包也没有用。OK， 所以。当时这个大家没有料到这个情况之下，你看，不管是这个汽车产业或是硬碟，那而且同年哦，在日本又有地震 ，OK， 所以这日本国内又地震发生，汽车跟汽车或是硬碟产业，那本身产能就减少，再加上泰国哦，所以整个供货其实当时都非常吃紧。那这个生产线后来也都有些也就没有复原了嘛，就移到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去了。那其他这个非日本以外的汽车或是硬碟，你看到大家都赶快去抢进这个市场，齁、哦、突然空缺一大块出来的市场。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倡导一个观念，就是说灾害或是风险呢、啊、基本上就你要把它当作是你的商场的竞争者一样，竞争对手。那这个竞争对手呢，事实上你有些时候你看不到摸不着，这是一种、哦、就像骇客一样。第二个是他有可能比你更强大，因为你就像在拳击比赛，对不对？那个像台风啊地震啊一来就把你打倒，一拳就把你打倒。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轻巧的灵活去闪躲呢？或是你要想办法生存下来嘛？啊、哦，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硬碰硬的情况下，所以你就要有B 方案、C 方案，对，去思考、去应对。那以现在大家其实今年下来，我们客户，我想大家经过不管是从这个中美贸易大战啊，然后每个国家其实有一些动荡，对，那其实变动的环境比以往。更加的剧烈，所以以往在我们比较稳定的商业的环境，每个国家或者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啊，好像这种稳定的环境已经没有，已经不见了。那这种动荡的环境， 其实如果你做好韧性管理，对于灾害，对于动荡的商业环境，其实对于你这个经营团队啊，去养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跟培养这样的一个素质，其实都可以因应未来不同这种动荡环境的这个挑战。OK， 所以灾害或是危机管理，以往我们都觉得说啊，有钱有闲，然后呢，再做，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我以往为了就是争取订单 ，cost down， 对不对？就把风险管理的这个，不管是人员、人、钱，都把它删掉。对，你可以做好，就是可以去削价竞争，可以获得订单。那你现在大家，我刚刚提到，你这种东西是不能省的。一旦省了之后，刚刚提到像这个泰国曼水，这个曼海啸，对不对？水灾，像九一这种大的灾害，其实很多企业就消失了。哎，那我希望说，我们经历过这些，不管是企变动的动荡的这个企业环境，或是面临到这些灾害呢，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强大嘛。OK， 所以韧性管理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可以让大家往那个方向去思考。
好，那其实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企业会面临各式各样的灾害，甚至说面对风险，其实因为它有可能一拳击倒你嘛。那台湾呢，其实好像这种会一拳击倒的这个天然灾害啊，或是说，比如说火灾啊、地震啊、台风啊，我们因为现在天气这个全球暖化原因，说这些风灾、这些台风，好像一次比一次越来越大，甚至说没什么风，可是下大雨，对，淹水淹得很厉害。那一个企业来讲，他对面对说这些有可能产生的这些灾害呢，他要如何去排定一些他的优先顺序呢
？OK， 好，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刚讲到强降雨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非常深刻啦，就是说过去这两三年来，即便是没有台风，对，那个强降雨就大到其实是台风雨的这情况。那现在一个新的观念叫做，这都是所谓的新常态 ,new normal。就是说以往这些都是台风才来的降雨，比如降雨啊，像现在强降雨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新的规则。齁，所以你要开始去因应去思考，因为强降雨在可能带来的这个灾损齁，这是一个，因为我们曾经看过，就是前一阵子那时候在两三年前在强降雨的时候，因为这个新北市有很多就是进口轿车进来，对，那强降雨就会造成了这些进口的轿车，然后呢水淹过轮胎，慢慢往上淹过一半以上，然后当时的这个售后的这个现场这个销售人员啊，服务人员一看到要怎么去把车子移开，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移嘛，因为这些进口车都放在外面。那他们是在慌乱之中看到，哎，哪里可以去把这些堵住的排水管开始去清，才去思考到这个事情。然后把那排水管清完了之后呢，水就慢慢退去了。所以幸好这一批车子没有因为这样的进口车的泡汤。OK， 所以这些东西优先顺序就变成是说，公司或是企业在排定说你的所谓的top three 或 top five， 你的前三大或前五大，每年可能都会变动。对，你会针对这几个风险，比如说刚刚提到，因为每个产业都不太一样，尤其是地震，好像园区，我知道他也蛮重视地震，啊，地震的这个情况。那台风呢，水灾造成的这个情况，因为地势台湾这个地势都比较高，所以一般原本来，在洪水这个部分比较小一点。好，那现在你看地震，然后呢，有。治安现在已经纳入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灾害。那在中国大陆也会有，之前也有发生人工短缺，劳工短缺的这个情况。那还有其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这些他包括甚至前阵子也有人有把中美贸易大战纳入其中一个 top five 的一个风险，最重要的风险。那你针对这些不同的风险，你就会去因应，去找出说 OK， 我需要什么样的对策，我是不是有不同的方案，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那这些跟我的供应商，跟我的上下游的我的客户 他们能够解决到什么样的程度。OK， 所以这些是当然就是说这个都有一套的所谓的风险管理评估就是我们所谓的 risk assessment 的一个步骤那或是它的冲击在哪里。那不过如果企业有在做这个东西，它本身就会有一套的这个制度在做。如果没有的话，是基本上就可以先从公司主要的 top 3 或 top 5 的这个风险开始去做评估，然后开始去找一些相关应对策，提早做这些的准备跟应对的话，比你当场碰到的再去做还你还有更多的资源去应应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部分。
好，所以明章其实你提到了这个韧性管理学，包含说我们今天一整个的访谈啊，我们一直在讲企业要怎么面临说这些灾害呢。那但是韧性管理是不是只是企业的事情，企业只要去做就好，那我是一个员工或是我是一个个人，我也要去做韧性管理这件事情吗？
好，这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分享一下在火灾好了，像我前东家是做灾后复原，所以我也学到了一些在这个火场里面你要去特别注意到的事情。举例来讲，之前我们都碰到说火灾，因为你会吸入这些浓烟，对不对？那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要喝牛奶？基本上喝水去做排除就好了，因为牛奶，我们听到牛奶是喝牛奶是因为你是有吃进去的。就是它是在你胃肠上面去做减缓水的工作。但是呢，如果你在火场火灾，你如果一下子没有刚刚前面提到一些猪鼻子啊这些，你尽量喝大量的水去排毒，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代谢掉。这是一个。那如果说你有如果你还要在比如碰到比较强就是比较剧烈的这个火场或火灾的话，你甚至可以去吃一些活性炭的药丸去协助排毒，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在火场上面，去火场上，因为那些烟雾弥漫，基本上每一次我去火场线回来之后，其实眼睛都非常的酸痛，那你就可以去准备一些这个隐形眼镜液，对，要洗眼液去把眼睛这样洗一洗，那这些都是如果不小心接触到火场之后，你会准备这个一些个人的事情。那当然现在韧性管理，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最早韧性管理是从心理学另外一个因为前面提到不管是九一或卡琴这些社区的人很多幸存留下来的这个亲朋好友，大家都要走过那一段伤痛期。OK， 所以韧性管理在心理学应用是很多的，那你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参阅这方面的，因为市面上现在这方面的书也很多，个人心理学方面的书也很多。OK， 那韧性管理也有应用在环境保护上面，生态保育上面。OK， 所以韧性管理在企业和产业应用上面，灾害应用上面是比较晚期最近的事情。其实在很多生态刚提到心理学在社区重建这些其实已经应用的相当的成熟了。那这些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参考这方面的领域的书籍。
对，所以其实明章今天我们谈到说，其实面对一个企业它防灾减损灾后复原就这整套的概念呢，其实我觉得说个人应用在个人上面其实也是很好用，因为譬如说大家都会有去买什么保险之类的那但是那是什么人寿险，就是身后之后的事情。那如果说你买譬如你的汽车险或者说你现在去思考说好，那你家里会不会遇到火灾地震台风强降雨其实这些企业会遇到，你自己在家里面也都会遇到。那运用你这边提到这个韧性管理跟我们今天访谈很多的内容其实也是会对你自己家就自己有这些意识提升，这些意识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
是像我们也会跟小朋友讲，因为小孩现在，你知道他们现在国小已经在讲各自隐私 ，OK？ 因为你比如说你在那个补习班，或是你说外面，有些时候都会收到一些礼物，对不对？要求你填这些个人资料，现在学校都会方面都会教导教育，包括小朋友在学校都会有一些防灾的演练。那这些是我们过去小时候没有的，那现在反而小朋友反而在危机管理，就是这意识上面在学校校园的 部分已经都有开始在实施，都有在操作。那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可以再跟他们交流啊，学习，哎，他们学校是怎么教？那我们从我们是长辈的角度，然后过去是碰到这个大灾害、大灾难，要怎么样浅显易懂，让家人可以理解、可以了解啊这些重要性。对，所以。主持人这边也说得很对，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也是需要有个人的这个经验，然后或者是说吸收这方面的故事，然后跟家里面的互动，然后把它融入到一些个人的危机管理上面。对。
对，我突然想到，就前几天我家小孩跟我讲的故事，就是他现在是高中，他高中已经毕业了嘛，他说他以前在学校就会有那种防灾，就是地震演习啊，教官会说，欸，我们现在要干嘛干嘛干嘛，就会做这个演习，然后大家就觉得很烦，然后就去应付。然后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台北市地震摇的还蛮大，他说地震只摇一秒钟，还是那三个所有人都立刻躲到桌底下去。就是他说，欸，教官看了应该都很感动，因为平常看大家懒懒散散都没有什么这样子，但是其实这观念已经进入他们脑里，哎，一发生这种东西，大家不用催促，不用干嘛，就自己立刻就去做他们平常准备好的事情。
没错，而且第一个时间就要保护头啊，这头是最重要的，都怕东西被砸到。然后呢，就要去像我们这几天半夜或者是清晨地震，我第一时间我会把门打开，因为怕这个大型的这个会压垮这个门，你出不去嘛，啊，哦，那但是确认了不会在余震了之后才把这些东西又复归齁。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平时你就要去提醒，然后有练习的时候真的就是把它想说，就是万一发生的情况你会怎么办齁，哦，你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演练，我觉得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反应，第一时间反应可以比较灵敏一点。
对，所以其实你刚刚也提到说，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个万一出现的时候呢，要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整个访谈呢，都在谈说万一出现之后该怎么办。那这也是明章他的你的一个很好的个人的经验。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你花了这么长，应该已经快一个小时时间来跟我们解释说这个韧性观。我相信听到这一集的，不管是听众观众呢，应该都会从这一集的这个韧性管理，也许大家过去从来没有接触，透过这一集开始理解说韧性管理对企业对个人都有很大的意义。好，我们谢谢明章来接受我们今天博客学大访谈，谢谢你的时间。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好，那么这一集吴明章这位来宾他谈了这么多的内容，其实基本上就是防灾减损跟灾后复原，完全环绕的这三个环节在走。不管说你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其实不怕万一，我们一直在讲说不怕万一，我们一直在讲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这万一发生之后呢，该怎么处理？我相信在这一集里面，你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收获，特别是他在这一集里面一直谈到的韧性管理学，可能以前你不是很有特别接触了，但是听到韧性管理学，明章也谈到说，不只用来企业，其实在心理学领域呢，在个人领域呢，其实这是一个更久远的一个知识，希望说你也对韧性管理学有多更多的了解。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我相信至少你也针对说防灾这件事情、减损、灾后复原这件事情究竟要怎么处理，有了一个很深切的一个理解。那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托克学校的其他节目，谢谢大家。